谢谢你今天早上，当我们安城环基督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来匍匐在你面前来向敬拜的时候，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诗歌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依照刚才我们所献的所唱的诗歌来代表我们内心对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圣灵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所成就的一切，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这个感谢。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称谢的一位真神。我们谢谢你，虽然在这年我们看见美国经济这样的糟透，我们也看见在全世界也因着这个金融这个海啸而受到影响，多少的人将要面对这个事。我们的心还是要仰望你跟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从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是创造天地的这个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父啊，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在每一天最基本的个需要你都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经济情况都不同，但是至少我们都有一颗健康的身体，但是至少我们都你按时后赐给我们最基本所需要的这个三餐。我们常常知足，常常在面前来向你献上。哦，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按时后叫阳光普照大地，按时后叫雨水来滋润大地，就是要赐给我们这些米粮、衣服、衣食住行，你都按时后供给我们。我们知道一个什么样一个地步，怎样发到一个地步，也不能够跟你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宇宙万物来相比。既然如此，我们知道天父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你必然继续的来引导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所祈求的那一道门你给我们过，但是我们深信你也会为我们开另外一道的门。我们谢谢你，但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个敬拜，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的要思想着你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以下的这个时间，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在上两堂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提到，在圣经里面神三种的方法来让他的儿女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能够知道他的这个带领，那就是借助这个神迹奇事、异象或者是异梦，然后第三呢就是借助这个神像先知的启示，就是神的话，来让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儿女，当然也让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能够明白清楚知道他的这个带领。特别是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神的这个启示，透过这个先知，透过这个圣经所默示的话语，都已经完成了，已经完备了，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本的圣经。我在这里已经提到了，上帝的这个启示的工作已经成就了，已经完备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需要去依靠，或者是很轻易的去听信任何这个圣经以外的这个启示，来去明白神的这个旨意跟带领。所以今天，不管有人说他是先知也好，或者是他有这个先知的这个讲道的这个功能也好，他们所传讲的都必须这个圣经里面完备的已经住过的真理来一个对照。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个圣经的一些的最基本的这些真理、基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掌握。 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也提醒过我们，他说在末世的时代有许多的假先知，有许多的这个假师傅。保罗在他的这书信里面 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假的教师，但是呢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特别是这个旧恩的这个基础。保罗说你们要小心，要懂得这个分辨。所以你看圣经已经是非常的足够，已经是很完备的告诉我们怎样的去应对这个在末世时代许多的这个假先知，许多的这些异端邪说的这些东西，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只是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我们缺少这个装备。所以这些东西的这个真理已经是很完备了。那我知道前阵子我在讲到说我个人我的观点是，今天先知的这个功能就是解析讲道啊，这个先知功能是有的，但是先知的这个身份呢，我不认为现在还有这个先知的这个啊先知这个身份。很多人提到这个为什么还有这个先知的身份，那是因为在这个耶稣讲了之后呢，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还有提到这个先知的这个恩赐。那不管是今天还有人认为有这个先知的身份也好，但是他们所讲的一切东西呢，他说他能够讲预言也好，对，你总是要跟这个圣经的这个里面他所讲的跟他的来对照。我们记得启示录提醒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他讲了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启示录第22章第18第19节这里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警告所有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把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还有19节，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减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罪。所以不管今天有人 claim 他是这个先知也好，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再需要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以外的这个预言。今天如果有人声称他还有这个先知的身份，我们不要小心看他所讲的呢是圣经以外的这个他认为说这个圣经以外的这个启示呢，还是他只是在解析圣经里面的真理。如果是解析圣经里面正确的真理 It's OK No matter what you claim 他是一个圣知身份，但是如果他所讲的呢这个先知是圣经以外的这个启示，特别是迷惑神的儿女，使到神的儿女而离开这个圣经的真道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要这个很轻易的去轻信。所以圣经已经是完备了，上帝启示将末世甚至以后的事情在启示里面都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很清楚的完备的告诉我们了。我们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句提醒我们，在末世时候有许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他说若是可行的话呢，下面那句说什么，就是连神的儿女呢都会受到迷惑。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所以既然圣经已经是这样的完全，已经是完备，上帝启示的工作已经这个全备的真理已经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了，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在探讨在研究在探讨这个神的这个旨意这方面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深信圣经本身已经很清楚的这个告诉我们，神的话已经足够，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这本圣经去知道去明白神的这个旨意。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里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有关这个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这个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好，首先我们要来看，我们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圣经是否要求我们或者是教导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 还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好，我再讲一遍，圣经是要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呢，还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好，倘若我们只是去读这个新约圣经，你就不难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整本圣经都是在教导我们要遵行而且去查验神的旨意，而没有一处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要去寻求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的。那这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些这个圣经的这个经。好，我们来看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还有希伯来书的经文跟约翰一书，我们先看这些。好，以弗所书，最近我们有一个小组，他们是查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六章六节，他说，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好，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你们还需要忍耐，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这个旨意啊，行完就遵行神的旨意，可以领受所应许的。来，接下来啊，这是希伯来书，也是我这个牧师很喜欢用这段经文的，因为这是一段祝福的这个经文。愿赐平安的神啊，你注意了哈，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永夜的血把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那一位，在一切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好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接受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行他所许愿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如果注意的话，我曾经在祝福的时候也引用过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不但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寻求神的旨意，而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遵行的这个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这些经文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神，他说啊，愿赐平安的神啊，这位神在一切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好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见了没有，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的，我们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遵行神的这旨意一件事情上呢，这份经文是多么的宝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一切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好使你们遵行。所以换句话说，在遵行神的这旨意的这件事情上呢，有神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不但神，还有什么，还有耶稣基督。他说又借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啊，这你就对，我常常很喜欢在提到保罗书信里面呢，保罗常常很喜欢用这句话，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何等丰富的一句话。来，他说又借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许愿的事。所以这里很明显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基督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怎样去遵行他所许愿的事，去遵行神的这个旨意。不但圣父、圣子，还有圣灵，我们待会可以看，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说相信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紧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圣经的教导，说我们如何的去遵行神的这个旨意。还有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怎么样，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是去遵行神的这个旨意。那我们要怎样的去遵行上帝的这个旨意呢？那首先我们必须先去了解，去明白神的旨意所必备的一些条件。在我们还未 想要懂得怎样去遵循神的旨意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白神的旨意一些必备的一些这个条件。好，首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去遵循神的旨意，他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可能遵循神的这个旨意的。为什么？因为在他的里面没有圣灵的这个引导。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节怎样的告诉我们啊？罗马书八章节他说，因为蒙神的灵啊，这里提到圣灵了，因为蒙神的灵引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外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狮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巴父。第十六节，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在他的来引导他，并且他的心，并且圣灵与他的心同证他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我们看二十七节，同样的一章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怎么说？他说，那鉴察人心的啊，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做神的旨意替谁祈求啊？替圣徒祈求。所以今天看到吗，在遵循的这个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条件，就是这里不但告诉我们你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必须是神的儿女。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在遵循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呢，有圣父圣子跟圣灵怎样在帮助我们。你看圣灵呢来替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来替我们来祈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需要担心无法知道这个神的旨意，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且会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代求。我们常常只知道说，哦，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如今坐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什么，来为我们代求。不但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为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来为我们来代求，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去遵循他的这个旨意。但是一个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神的儿女，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样呢？第二个要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有一颗愿意遵循的心啊，我们必须有一颗愿意遵循的心，这个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所必备的第二个条件，必须有一颗愿意遵循的心。那有一次耶稣他在圣经里面他教导人的时候，犹太人就很稀奇说，这个人呢，从来没有学过，他怎么会通晓这个经书呢？那么耶稣这样回答，好，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那里啊，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啊，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行啊，也是人如果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如果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的心里面没有不义。其实这段的经文耶稣的意思是这么说，耶稣意思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哪一个是真诚，哪一些是虚荣。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不愿意遵行， 他们不愿意遵行这个神的旨意，不愿意遵行这个律法的教导，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第十九节这里怎么说。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摸，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怎样守这个律法。你看犹太人他们知道律法，但是他们不愿意去遵守这个律法，结果怎样呢？为什么还想要杀我？他们不但不愿意去遵守这个神的旨意，他们结果怎样还想要杀掉这个耶稣。所以要明白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的必备条件，的第二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第三，必须乐意把生命的主权来奉献给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是我们很熟悉这段的经文啊，所以说，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他必须乐意把他的这个生命的主权来奉献给主，这样他就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带领，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主权来交付给主，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我们常常说要怎样去明白，要怎样去知道这个神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东西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在下一堂的时候会继续谈有关这个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已经是很清楚，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愿意不愿意去遵行？圣经已经很清楚教导了，我们愿意不愿意照着去做？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主权来交托给神？所以这是遵行神旨意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最后，一个要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必须谦卑来敬畏神。诗篇怎么说？诗篇二十五篇他说第九节，他必就神必引导谦卑的人行正义，把他的道路教导谦卑的人，遵守耶和华的约和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和信实待他们。耶和华，因以您的缘故求你赦免我的罪孽，因为我的罪孽重大，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蒙神的引导行他的旨意，你就必须谦卑敬畏神，那么神就会帮助你如何的去做这个选择。因为诗篇清楚告诉我们，谁敬畏耶和华，他就必清楚的指示他的这个道路，给他做这个选择，懂得怎样去做这个选择。好了，除了明白这个神的旨意的一些必备的一些条件之外呢，我们还必须去知道圣经的一些的有关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些的原则。好，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的原则。好比说，这个我在上一堂也曾经在跟弟兄姐妹提过了，倘若今天有一个人说他会说预言，然后甚至能够行这个神迹，而他所说的预言的确也应验的，他所行的这个神迹呢也得到这个证实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相信他来跟随他吗？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圣经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些我们都必须清楚知道。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提过的，我们再温习一下，在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到五节那里，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人说他是先知，他会说预言又会行神迹，那我们是否就相信他，就跟随他呢？圣经怎么说？ 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者是做梦的人兴起来，给你显示这个神迹或奇事。第二节，他告诉你的神迹和奇事应验了，以致他对你说，我们去随从别的你不认识的神侍奉他们吧。你不可听那先知或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紧靠他。至于那先知或做梦的人，你们要把他处死，因为他说了悖逆的话，悖逆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那为由自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你离去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走的道路，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这个颜色的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说预言，他的预言也应验，甚至呢也能够行神迹，但是我们清楚，如果他所说的这一切的这个东西呢，即使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本事，我们相信他能够。因为今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撒旦魔鬼还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时候还没到，他还能够迷惑许多的人。但是一个很清楚我们能够分辨的这个圣经原则，就是如果即使他能够显神迹，他的预言也这个应验，但是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呢，是离弃，是引到我们离弃神，引到我们离弃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可以听从。圣经里面有讲说，告诉我们耶稣会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次临到吗？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呢，好像谁这样，没有人知道，忽然间临到。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讲预言的时候，他是先知，他说耶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降临的话呢，我们不要去相信，所以要很小心。那这是一个，所以要明白圣经的原则。有关这个圣经原则，我们在下一堂呢，我们会继续再谈。第二，要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到第8节怎么说？我们看这个例子，要顺服圣灵感动。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讲到，当时呢，这使徒们他们在其地方去传道的时候，圣灵怎样引导他们？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走以其他们来到美西亚边境，想要去匹对你耶稣的灵怎样也不许。那么他们就经过这个美西亚下到这个托伦亚，然后接下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后来这个保罗呢就看见了这个马的这个异象，就很清楚知道说神在这个异象里面叫他们过去这个马其顿。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保罗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步道，履行步道的这个计划，人可以有他的这个计划，但是呢当他们计划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到某个地方去传道的时候呢，灵不许的，圣灵阻止他们。当圣灵把这个门给关的时候呢，圣灵为他们开了另外一道的门，看见吗？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他们必须顺服。他们想要到了一个地方，耶稣的灵不许可，那么他们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一直到很清楚的，后来神透过这个意象告诉保罗说，过到这个马其顿那里去。所以这里也清楚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要明白这个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他呢不但要明白圣经的一些的原则，他自己呢也必须要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跟基本的条件也有一个关联啊，这里说要顺服圣灵感动，我们说遵行神的旨意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有一颗乐意遵行的心。你是否愿意遵行呢？你是否愿意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还有一次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曾经在这里举过的，就是彼得，神也透过这个异象三次从那个天上掉下那块布，那里面有许多那个不洁净的动物，神就对这个彼得说，起来 法宰的事。那比如说我不吃这些不洁净这个东西，那么神说神当作是洁净的呢，你不可以当作什么不洁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透过这个意象告诉了这个彼得，彼得他就讲他必须顺服，彼得必须放下他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放下这个犹太教这个文化。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呢是从来不到那些外邦人的家的，所以神甚至借助这个，就要借助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提醒这个彼得。然后彼得的态度是什么？彼得主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必须愿意顺服所看见的这个意象，然后放下他的那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跟文化，到这个哥尼流的家。还有一点给我们看见，神不但感动哥尼流，让他也同样看见异象，神也一样的感动彼得。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谈这个事情。所以神的旨意有些时候这带领是很清楚的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去学习去知道就是。第三，要知道自己本身的这个有限，好像说我们个人呢，我们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不够完全，对这个圣灵的感动也有一些的偏差。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一些很重大的这个事情，在一些很重大的事情上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参考一下一些属灵的一些长者他们的这个意见。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神在某件事情上他在引导你一些的这个外证，他有引导你，他给你一些，他感动你啊，这就是一个内证。但是很多时候呢，神也借助这个外证，就是透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属灵的长辈呢，帮助你去知道怎样的去做决定，怎样的去行。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很喜欢用这个路德记来做一个这个古路德记里面讲到神的一个引导呢，是一本非常清楚很好的一个历史的一本书。吃的这个田间工作之后呢，后来他回去家里的时候啊，他的婆婆路德就问说怎样啊，你今天工作的怎样啊。路德呢就把在波斯的田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来跟这个路德怎样啊，跟这个拿俄米来分享啊。那么拿俄米呢听见这个路德的这个分享之后呢，接下来就怎样，很清楚的神也预备这个拿俄米教化一切的这个策略，有没有？好，我们再看看。好，接下来呢，不但要知道，虽然我们有些时候神会在引导我们的这件事情上不断有内证，神有些时候会借助其他弟兄姐妹这个外证来引导我们。那么第四呢，我们要学习要懂得怎样做这个智慧的这个决定。那我们不要因为害怕这个是不是神带领而不敢决定，我们至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个决定啊，但是要做一些智慧的这个决定。有些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客观环境来一些的东西，让我们去思考去参考啊，然后呢你要自己去做决定。你在神的带领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总不是在那里不动很被动，不是，神给我们头脑，给我们去分析，有时候给我们一些的资料，让我们所已知的收集到的这些客观的不管是环境也好或者是一些的资料也好，我们去做一个判断啊，然后我们去刚刚去做决定，来要做一个智慧决定。那么一旦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学习继续的去仰望神，也来学习去依靠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这样的深深的相信神会借助这个环境，像刚才我所讲的，神会借助环境either给我们开门或者是给我们关门。倘若我们所做的决定的那道门神给关闭了，那么神一定会为我们打开。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提了例子吗？所以圣灵他们门徒要去那个地方传道，但是圣灵不允许拦阻他们，他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又不行啊，这个门给关闭了，至终神会为他们开一道门的。来， 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他，是每一个人前面的这个道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在我们整个做决定这个过程，整个事情这个发展过程呢，神已经介入在我们当中了。那怎么说呢？我们再看这个路德的这个例子。当拿儿米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跟他的这个儿父，跟他的这媳妇说啊，时候到了，现在神已经赐这个米粮给这个伯利恒啊一些人，我决定了，我要回到伯利恒去。当拿儿米做了这个，路德自己本身怎样，路德也要做一个决定。对，他的另外一个嫂子决定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但是路德做了另外一个决定，说他要跟随拿儿米。所以当这个拿儿米跟路德做了一个清楚的决定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神呢就已经在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就已经介入，就引导他们了。那么有一天神就把这引导路德来到这个他的这个亲人波阿斯的这个田间。那么我们读这个路德记，这个作者呢他就用了一个字，他说恰巧来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间。其实真的是这样恰巧吗？不可能。你们读数学的你们都知道，哎，你们知道在这地方呢，他们呢，你觉得他很有趣的，以色列他们这个田呢很大，他们田间很大，那么这个田呢不是一个人的，他是好几百家他们的那个一块的这个田地，那么他们没有做记号的是吗？他们说哦，用那个篱笆围起来，没有，所以他们这记号没有用篱笆围起来的啊，所以路德知道呢，会刚好在这样多人的这个田间里面呢，刚好呢是来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田间，所以这里很清楚知道，虽然这个作者用了恰巧这个字，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神已经在暗中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引导这个路德，也在引导这个拿儿米。那我刚才说了，当这个路德回到家里之后，去分享说在田间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神也怎样，也感动这个拿儿米，就开始这个 strategy， 就告诉他啊，切步你要怎样做，要怎样做。好了，到最后呢，他吩咐这个路德说：“好，今天晚上你下到他的前边那边去，那么睡在他的脚那边。”来，这是这个你所能够做的，就这样。然后呢，你就安静的，当人已经尽了他所能的，这个就是人的责任。来，当人已经做完了他所知道的，他所做了的选择，他所应当的时候呢，然后你说一句非常脆弱的话，他说我们就等着看这个事情怎样发展。所以在我的神学里面，我始终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深信神会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神也会在教会整体的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树立一个传统里面呢，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但是有一个东西呢，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神会做事情，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人的这个责任。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必须去做，当我们尽了我们责任，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神怎样引导我们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今天我们知道了，对，很清楚的三件事，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是去遵圣经要的是教导我们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第二，我们必须明白要遵行神的旨意所必备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重生得救，我们必须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必须乐意把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主，必须谦卑敬畏神。接下来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个旨意的一些原则，要清楚圣经的原则，顺服圣灵，知道本身的有限，做智慧的这个决定。最后 我们要学习信靠神，深信他必然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来引导我们。所以特别是最近我们看见，虽然整个美国的经济是那样的一个糟透，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神还是会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如果这道门是关的，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会为我们开另外一道的门。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这个回应诗的信靠顺服。